好的，各位樊登读书会的书友们，大家晚上好啊！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解的是这本叫做《钝感力》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渡边淳一啊。如果了解小说的话，你会知道有一本非常著名的小说叫《失乐园》，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就是他写的。渡边淳一以前是一个医生，所以他最早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呢，他是作为一个医学文学的作家出现的。他写的所有的小说都是医学类的小说。我在之前就前一段时间看了一本他的早期作品，叫《欲乐园》，就是欲望的欲啊，《欲乐园》这本小说，哇，我觉得写的真的特别好，因为他对医学的了解相当的专业，那里边用到的这种医学名词啊，你一看就觉得毫无破绽，因为他是个医学博士啊。然后他把医学和人的情感相结合，他见惯了生死，所以他知道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所以写出来分外的真诚，好看。这本书不是一本小说，是他的一个生存哲学，就是钝感才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幸福的生活。什么叫钝感力呢？您就想一想王宝强，您就知道，就是他作为傻根的形象出现哈，所有人见到他就是都笑，说你怎么说话这么怪，对吧？你长得又这么难看，你有戏吗？然后所有人都打击他，但是他唯一的做法就是，那我就继续呗，对吧？你再怎么说我不行，我继续努力哈。或者更准确的就是，你看过《士兵突击》对吧？《士兵突击》里边王宝强所演的那个角色，就是典型的这种钝感力超强的人。别人都会觉得说这里边有心眼，这里边有问题，这里边有猫腻，对吧？他对我不公平。王宝强不会觉得任何不公平，他觉得这都挺好的，这军营里边人都不错，让他感谢每一个人，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好人。然后因为他的感受相应的稍微的迟钝一点，反倒成为了一种特别棒的优势。还有同样的就是《阿甘正传》，对吧？《阿甘正传》里边那 Forrest Gump。他会觉得别人那么多的想法，那么多的心眼，那么多的设计，但是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叫百般算计不如一颗单纯的心，对吧？这就是钝感力的核心。那这个作者在这本书里边呢，给我们总结了说钝感力主要有五项铁律。哪五项呢？第一个叫做迅速忘却不快的事儿，就是不愉快的事儿转头就忘了，这是不是有能力啊？有的人甚至能够把一个不愉快的事记一辈子，对吧？但是你要具有了钝感力，你能够迅速的忘却这些不愉快的事。第二件事叫认定目标，即使失败也仍要继续挑战。唐吉诃德，对吧？明明是挑战风车，但是他会不断的往上冲，因为他即使这个失败还要继续挑战。第三个叫做坦然的面对流言蜚语，就大家说什么对我嗨影响不大，钝感力。第四个叫做对嫉妒讽刺常怀感谢之情，就是当别人嫉妒你讽刺你的时候，你应该觉得哎呀，他们真是重视我，对吧？他们竟然能够这样认真的观察我，我觉得这个特别感激啊。第五个叫面对表扬不得寸进尺，不得意忘形。把这五条能够记住，你就具备了钝感力了啊。所谓的钝感力，就是作为一种为人处事的态度以及人生智慧存在。它相比激进、张扬、刚强这些东西而言呢，更易在目前这种竞争激烈、节奏飞快、关系复杂的现代社会当中生存，也更容易获得成功，而且能够同时保持自己身心的平衡，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我们的社会是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维持，不管你的头脑多么聪明，学习多么优秀，如果你不能够很好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话，那么就无法享受愉快而有意义的人生。有一位心理学家告诉我说，人的快乐是来自于良好的人际关系，就是人的快乐就是来自于良好的人际关系，别的东西都不重要。你说你真的挣了很多钱，全家人都恨你，你能高兴吗？对吧？不会。所以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因此钝感的人有时候虽然给人一种迟钝或者木讷的这种负面感觉、负面的感受啊，但是钝感力却是我们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和智慧。那么我们首先讲这个钝感是一种才能，什么意思呢？在各行各业的人当中啊，取得成功的人们当然都拥有才能，但是在他们的才能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有益的钝感力，这就是一种能够让人们的才华开花结果发扬光大的力量。甚至从医学的角度讲啊，说一个皮肤过于敏感的人，如果被蚊虫叮咬了以后，他就会一直这样抓，一直这样抓，你看这种敏感的痒得不得了，他越是抓就越容易造成皮肤的溃烂和发炎，是从医学角度来解读。实际上心灵的层面是一样的。这里边举了一个例子，说当年他们作者作为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的叫做作家，他就经常会参加很多作家的聚会、文艺沙龙。在这个沙龙上，他遇到了一个叫做欧先生，他用符号来代替。这个欧先生呢，是一个 特别棒的这个年轻人，他被所有人认为都是最有才华的。作为刚入道的作家，这个当然都难免会遇到一点挫折哈，但是欧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他非常比其他人已经做得好很多的一个年轻人，但是难免也会遇到约稿少啊，被编辑退稿啊，这些非常自然的事情。很多作家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都会这个就接受，然后就接着写就好了。但这个欧先生因为他自尊心特别强，所以在被人退稿了几次之后呢，就特别的消沉。各位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名词叫做得意忘形，对吧？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儿叫失意忘形。失意忘形有时候比得意忘形还可怕。什么叫失意忘形？就是我被打击了，打击了以后说行，以后别管我了，我就这样了，我这人没法弄了，我反正就是一坛垃圾，没事儿。他把自己的人格降到最低，这样似乎能够对自己形成保护啊，这就叫做失意忘形。所以这其实是来自于内心过于敏感。当你的内心过于敏感的时候，你才会对一点点挫折把它不断的放大。所以这个欧先生呢，就开始别人给他机会呢写稿子，他也说我不写了，我写不了，我当不了作家等等。然后他显得非常的消极，根本就没有创作新作品的欲望和斗志。因此最终这个欧先生慢慢的失去了发表作品的这个机会。然后他本来要比我们的这个作者渡边淳一啊要更加的具备成为作家的潜力，但是因为内心过度的敏感和脆弱，所以很早的退出了作家圈。我们在生活中肯定也见过很多类似的人，比如说有人想从事演艺事业是吧，然后被人评价了几次觉得不行，然后就放弃再也不干。我还认识我们大学时候的校友，有一个人他特别的聪明，做什么事都特别棒，然后到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也没什么好工作，然后一直这么混。原因是什么呢？就他做任何一份工作，他都需要得到立刻的成功。如果做这个工作没有得到立刻的成功，立刻的肯定，他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工作，对吧？所以一个真正有钝感力的人才能够坚持在一个行业里边不断的从事下去。如果你把一个行业能够持续像异类那本书里面讲的能够到一万小时的话，那迟早也会变成专业人士，对吗？所以我刚刚举了王宝强的例子，其实黄渤不是也一样吗，对吧？黄渤那么不容易，然后整天被人欺负，自己是个小歌手，然后到处唱歌挣那么一点点钱，但是他没有放弃，始终坚持着不断的努力，对吧？科研层面也是一样，各种行业里边都需要有钝感力才能够成功。所以钝感是一种才能，是一种能够让人们的才华开花结果发扬光大的力量，接下来作者讲说钝感力和我们的血液循环的关系。因为第一条我觉得讲得很清楚了，你知道钝感力能够帮助你不断的耐挫，对吧？帮助你面对挫折就一定能够成功。第二点叫钝感力和血液循环，什么意思呢？说对健康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让自己全身的血液能够流畅的流淌，对吧？因此做事不要总是思前想后，即使别人说些不中听的话，听完之后马上就能抛到脑后，这种有益的钝感呢，是保证你血液畅通无阻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医学上是有论证的。曾经有医生做过一个测试，就找了很多人来看那个画面，这些恐怖的画面，比如说撞车啊什么，这个人突然从楼上掉下来呀，这些恐惧画面。然后有的患者看的已经很呆滞了，这些非常呆滞的患者，你会发现他的那个脑梗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所以人的精神和血液之间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啊。所以这个作者在这里边讲说，尤其是像他们医生这样的需要面临巨大压力的这种职业，需要的恰恰是钝感力而不是敏感。这里边讲了一个例子，说他曾经在札幌大学附属医院当过整形外科的医生，然后在那个地方他遇到了一个叫做 S 医生。这个 S 医生呢，是作为这个主任教授的第一助手。日本人他对这个助手的态度是非常凶的，然后经常被这个主任呵斥，然后骂的最凶的就是他。然后其他人被骂了以后呢，就要抖半天，然后吓得要死。这个 S 呢，就总是说是是，然后一个劲儿说是，然后也从来不辩驳，也从来不生气。然后做完以后，还照样做手术。做完手术回家，泡个澡，然后高高兴兴的睡觉。第二天来了，照样跟大家开开心心的。然后后来这个 S 医生很快的就成功了，然后就成为一个主任医师，而且这个人活到现在75岁高龄了，无病无灾，整个身体好好的，神采奕奕，对吧？因为他对别人的呵斥，对别人的这个斥责指责，他是钝感的，他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生气， 你只要越生气越想这个事儿，你的血液流通就会不顺畅，就有可能会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所以就算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咱们也要培养一点自己的钝感力啊，不要把自己变得那么敏感，容易被伤害。所以这个故事我印象也很深刻啊。这里边有一点医学常识普及一下啊，他说人的血液循环是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分别控制，两者的作用相反。交感神经随着紧张、焦躁、不安等情绪的加剧呢，会使得血管变窄，血压升高。然后副交感神经呢，作用相反，它可以使血管扩张，降低血压，放松情绪。所以你要想让自己的这个血液循环畅通，就需要努力的使这个交感神经安静，然后让副交感神经活跃。一般来说呢，精神紧张、不安、焦虑以及情绪上的愤怒、憎恨，还包括处于寒冷环境等等啊，都能够造成交感神经的紧张。而高兴舒服的时候，神清气爽的时候，开怀大笑的时候，或者处于温暖的环境之下的时候，交感神经就处于平和松弛的状态，就能够使得血管舒张。所以为什么大家度假喜欢去海边热一点的地儿待着，对吧？因为这时候血管舒张，可以让你的血管流通的更好，对吧？这是从医学的角度，因为渡边淳一就喜欢这个啊。然后不仅如此啊，大家发现胃溃疡的形成原因，除了暴饮暴食之外，精神上持久的压力以及慢性疲劳也是重要的原因。这个加拿大医生因为证实了胃溃疡和精神压力的关系，提出了精神压力学说，而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包括我们曾经讲过那个实验，就是给一个老鼠，然后经常通电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老鼠身上都会看到有胃溃疡的迹象，对吧？因为它每天承受的压力特别的大。所以当你能够有一些钝感力的时候呢，你可以尽量的这个减轻神经的负担，然后有钝感力的人，他的自律神经不会时常陷入异常的刺激当中，能够让血管一直保持舒张的状态，从而血液可以畅通无阻的流遍全身。你看，这是从流血的角度。然后钝感力和人的器官，这个人的各种器官如果过于敏感的话，会对人们产生负面的影响。钝感的人和敏感的人相比呢，前者不会造成器官的消耗，可以更为悠闲自在，然后胸襟开阔的长寿下去。比如说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除了五官之外呢，身体的关节和肌肉也同样过于敏感的话，人们将承受更多的生理和心理病痛。比如说天气稍有变化就关节痛，你看敏感，对吧？这个因此感官过于敏感未必是好事，许多时候某种程度的钝感可以让人更为悠闲自在，胸襟开阔，也因此而变得更加的长寿。钝感力当然和睡眠有个特别大的关系。你看崔永元为什么睡不着觉，因为这人特别敏感，他对于外在的事儿，对于别人的眼神评论都特别的在意。实际上他已经那么成功了，对吧？但是一期节目收视率下去了，他就会找大家开会，然后生气难受，心里边特别计较这个事儿。睡得香甜，起得迅速，这是一种基本的睡眠能力。缺乏睡眠能力，人们将无法保持身体的健康，更不能专心的工作和生活。大家知道睡眠的时候你需要大量的这个褪黑素，而这个褪黑素呢，在白天的时候它叫做血清素，血清素是通过晒太阳才能够产生的，你每天得要做一些晒太阳的活动，产生了大量的血清素，在晚间它才能够变成褪黑素，你才能够睡得着觉啊。所以拥有这个良好睡眠能力的人呢，就会比那些挣扎两个小时仍然不能入睡，起床后又需要发两个小时呆，不能迅速进入工作状态的人，每天多出四个小时。你看，这个睡眠不好的人会在20岁到60岁这个活跃时期浪费掉将近6万个小时的生命，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浪费俩小时，起来以后发呆说这俩小时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对吧？这又浪费俩小时。这个失眠的原因有很多，想不开啊，过于劳累啊，不良的生活习惯啊等等，抑郁症啊，这些都是失眠的原因。但是睡眠能力差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多数都属于多思多虑型的，这样呢就很难保证你的睡眠质量。所以当你能够做到不去考虑那些无聊的或者没有结果的事，不去把别人说的一句话反复听好多遍，反复想好多遍的话，你就钝感就来。曾经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过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他说有一个人在你身上插了一把刀，对吧？插在你身上一把刀，这个刀对你的伤害其实是有限的，因为那个刀把慢慢长好了就没事，每天带着这个刀把走来走去的也不影响你的工作，对吧？但是对你伤害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你经常把这个刀拔出来看一看，回忆一下它伤害我，然后再把它插回去，这个反复 才是对我们人生最大的伤害，对吧？所以钝感一点，身上插把刀也不要紧啊。然后什么叫做钝感律，得寸进尺，就是为了培养人的这个钝感力，你还需要有得寸进尺的精神，也就是需要得意忘形。什么意思呢？人们一般都喜欢被肯定和夸奖，对吧？不管这种肯定和夸奖是来自于自己还是他人，甚至没有根据，我们这时候坚定信念，继续努力才是最重要的。当一个人失去了自信，止步不前的时候，无论怎样的左思右想，其实都是于事无补的。这时候就要摒弃杂念，更为大胆，充满自信的朝前迈进才行。这种精神就是钝感力本身。有的人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好坏哈。我们前面讲的都是评价这个坏，有时候别人说你好，你也别太当回事。当所有人说你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我是不是真的已经很好了？我觉得我真的挺棒的。你放心，在你身边说你好的人多的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对你负责。所以这时候如果你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这时候已经不错了，对吧？你就很有可能会止步不前。而真正有钝感力的人会怎么样呢？你说我好，这事儿对我也没什么影响，哼，跟没听到一样。你说我不好，对我影响也不大。所以不管你说我好还是说我不好，我都只会努力的往前走。这才是一个钝感人、钝感力的人的特征啊。所以人能否成功，不只取决于才能的多少，而在于究竟能把人的才能发掘和引导出来多少。社会上所谓有才能的人呢，都有一个适当的时期，用适当的方法将其才能挖掘和引导出来的人。这个人可能是家长、老师或者上司，对吧？这个众所周知，你发现孩子们其实都特别单纯，他们就是得寸进尺的典型。所以没有比利用孩子这种习性更好的办法。不管多么优秀的孩子，当然也包括大人，如果每天都生活在说你根本不行，你真是个傻瓜这一类的评语当中呢，长此以往，这个人真的可能会变得没用，像傻瓜一样啊。因此语言很重要，我们对别人呢要多说一些鼓励的话，多说一些表扬的话。这样看来呢，得寸进尺、得意忘形这个名词啊，并非是卑鄙无耻，而是一种让人朝着光明的未来展翅高飞的一种了不起的钝感力。理解了吗？它会让你更加了不起，因为当别人说你了不起的时候，你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你并没有因为别人对你的这个夸奖就放弃了你自己该做的事儿，对吧？反过来，很多人是因为听了很多好话就 OK stop 就 OK， 觉得自己真的是做到了哈。因此要用钝感力来培养自己得寸进尺的精神。然后谈恋爱的时候，钝感力特别的重要。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这个高龄剩女越来越多哈？就很多人嫁不出去，为什么呢？太挑剔，就是什么事儿都不行，这人什么都好，就这儿不行，对吧？他总是看到那么一点点不行的地方，所以你发现他特别需要什么？钝感力，对吧？当一个女孩子能够有点钝感力的话，我觉得谈恋爱肯定要容易很多了。男孩也一样哈，在恋爱方面的钝感力是必不可缺的，特别是当男人追求女人的时候，钝感可以成为一种有力的武器。假如再加上诚实，那就是如虎添翼了哈。我们都发现过一个现象，说大学里边最漂亮的女孩，最后都没有嫁给那个最帅的白马王子。好多漂亮女孩都嫁给了一些长相一般，然后平平的那些男孩，对吧？用东北话讲叫好白菜都被猪拱了，是吧？他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看起来笨笨的、看起来不太好看这些男孩，他的钝感力要强很多，他不怕丢面子。他可以站在楼下弹着吉他唱歌，哗泼一盆冷水下来没关系，第二天拿着吉他又来了，对吧？他不怕。而那些所谓条件不错的、长得帅的、学习好的、高富帅这些人，他只要别人拒绝一次，行，你拒绝我就不来，甚至他连提出追求的这种勇气都没有，因此他追不到漂亮女孩就活该了，对吧？因此钝感力是谈恋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来源。假如凡事都抱着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态度，或者锱铢必较的态度，双方都会因此而窒息，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会土崩瓦解。那么如果希望两个人永远相爱、幸福美满，在某种程度上就要保持一种宽容和钝感力，这是恋爱的关系长久维系的一种能力啊。这个追求女性的时候尤其是这样，对吧？千万不要挑剔，甚至这个作者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说你的肠胃都要钝感一点。因为有的人说吃饭，哎，我不能吃这个，哎，我不能吃那个，你什么都不能吃，你怎么能跟人处在一块儿去呢？对吧？所以你肠胃钝感一点，说吃什么都行，高高兴兴的，哈哈的乐，对吧？这种人就容易能够获得成功。钝感力和婚姻的幸福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哈。婚姻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呢？其实真正幸福的婚姻背后， 是夫妻双方长久的相互容忍和体谅，以及各自出色的钝感力在支持和守护。这个我想大家不需要有更多的解释了吧，如果有过婚姻的人都能理解哈。有的家里边吵架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卫生间不干净，就是为了挤牙膏的时候你这样挤我那样挤，你为什么非得从中间挤。上次我听过一个女孩在我的课堂上讲，说我今天特别生气，为什么呢，说我老公这个人太不靠谱了。我说为什么不靠谱呀，说他跟我说的是熬小米稀饭，结果等我回家他竟然熬了排骨汤。他说这句话竟然哭了，这女孩竟然能够哭出来，说然后我们全班人都傻掉了，说这有什么不行呢，把小米稀饭换成排骨汤你怎么能气成这样呢。他说你没觉得特别不靠谱吗，就是他能够从对方换了一种汤，他就下一个定义说这个人特别的不靠谱，生气，你看太敏感，所以钝感一点，有排骨汤就喝排骨汤，有小米稀饭就喝小米稀饭，这不都挺好的吗。所以这些事儿不用太过计较的话，幸福的这个婚姻就会幸福很多哈。然后钝感力和癌症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刚好这个作者是医学博士，所以这一条就特别的有说服力哈。从癌症的预防到治疗，以及治疗以后回归社会，在所有的阶段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态，而这个心态是来自于所谓的钝感力。拥有出色的钝感力，癌症的患病率会非常低，即使患上癌症也会无所畏惧。癌症的成因有很多种哈，目前最引人注目的是自律神经，就是这种说法是最被大家接受的。自律神经是保持身心平衡关系的重要神经，如果这个自律神经经常处于失常的状态，人体就很容易患上癌症。钝感力可以帮助人保持良好的身心平衡状态，恢复健康。具备有益的钝感力，就是要拥有迟钝而坚强的神经，迟钝而坚强的神经，不会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而产生情绪上的波动。这种人总是处于某种程度的安定状态，就是你能看到一个人情绪始终很稳定，对吧？他的精神是安定的状态，在应对各种事情的过程当中，不会使自律神经变得紧张或者反应过度，能够一直保持良好的平衡状态。这就是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因为性格首先决定你的健康。所以研究发现，癌症确实具有一定的家族遗传性，探究下去，其实就是这种家族遗传性更多的表现为性格方面的遗传。具有钝感力的家族，大人如果不拘小节，不太介意琐碎的小事，平和淡定，落落大方，孩子也会受到影响，双方的癌症比率都会下降。那么如果不幸患上了癌症，因为癌症还可能有别的成因哈，这时候呢，钝感力强的人具有更高的治愈率，因为他们乐观开朗，态度积极。你知道我采访过一个叫文怀沙先生哈，文怀沙先生现在已经100多岁了，然后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啊，中年的时候，文革期间，他曾经得过肝腹水，然后那个肝里边呢，后来就形成了恶性肿瘤，有一个很大的瘤子在里边，肚子鼓得好大。因为他是右派，所以当时的医生说你是右派，不管你，你反正也治不了了，等死吧。然后这文怀沙就回到家里边，他说反正都等死了，医生也不给我治，对吧？就这么过了，他也没把他当回事儿。然后一天到晚呢，就整天该干啥干啥，然后写诗啊、研究啊，就干这个。因为他得了癌症嘛，所以人也不批斗他，所以他倒是过得清闲。然后结果过了几十年，发现自己还没死。后来去医院检查，说那个癌症啊，逐渐的就没了，逐渐的被吸收了，身体吸收掉，不见了那癌细胞。所以现在活到100多岁，还是非常的健康健谈，然后走哪都乐呵呵的哈。所以当一个人拥有这种钝感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癌症也可以变得没有那么可怕。有时候大量的这个癌症都是人们是被吓死的，对吧？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个在钝感力方面，男性和女性比起来谁更强大呢？这个据渡边淳一的研究说，女性在钝感力方面比男性应该更强大。为什么呢？因为女性肩负着决定人类存亡的分娩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他们拥有造物主赐予的天生的力量。我早就看过一个研究，说女性忍受疼痛的能力要比男性强很多。这个我是见过的，不管是做手术也好，生孩子也好，女性比男性在这方面要强得多。我们大家普遍认为说，无论在精神还是肉体方面，女性可能更加敏感脆弱，但实际上女性比男性更能够忍受疼痛、寒冷、同等程度的受伤、出血，女性的生存几率会更高。正是因为女性的强大，人类才能够诞生，也正是因为女性有着更出色的钝感力， 人类才不会轻易的灭亡。同时有了钝感力之后，你能够非常正确的去面对嫉妒和讽刺。很多人经常会被朋友或者同事嫉妒、中伤、刁难，对吧？不要听到或者这个不中听的话就如临大敌，而要仔细的思考对方所说的原因，体察对方的心情，拥有心胸广阔的钝感力，不管多么痛苦的事儿，都能转化成对自己有利的因素，坦然的以积极进取的态度生活下去。这在我们讲的课程当中呢，叫做盲点象限，对吧？我们人生当中有一块是你自己不知道，但是别人能看到的盲点象限。那么当别人给你翻开盲点象限的时候，有的人就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那么这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你的盲点象限，就变得特别重要。如果一个太过敏感的人被人揭示了盲点就生气，那谁还跟你说呀，对吧？慢慢的你的盲点变得越来越多，没人跟你解释，对吧？但是当你能够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吧？从善如流，闻过则喜，对吧？这些东西能够做得到的话，你发现愿意跟你揭示盲点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这时候你的心情就会好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家也会喜欢你啊，你的盲点现在减少，你也会变得更加的完善完美，对吧？讽刺也是一样，能够无视周围人的目光和流言蜚语，泰然自若，对吧？一听而过，毅然决然做自己决定的这个事情，那么这是人们向崭新的领域挑战时候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动力。你们想两个人哈，一个叫 Lady Gaga， 一个叫鸟叔，对吧？你觉得这两个人怪不怪？ Lady Gaga 穿着一身牛肉片赶出来唱歌，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觉得这事儿弄不了啊，对吧？所以因为咱们的内心太敏感，所以咱们只能够做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事。鸟叔这样的人长那么难看的敢出来跳骑马舞，对吧？那他不怕别人嘲笑，这时候反倒更加容易成功。因此讽刺和嫉妒你应该感谢他，你越感谢他你就成功的越快。然后从生存能力角度讲也是一样，这我们不用多说了，因为前面综合起来就是这个。同时钝感力和适应能力也特别的相关。我们有个朋友叫杨霞老师哈，在咱们读书会里边讲过课，他去了印度，他说印度人的适应能力真的是吓人呢。就是咱们到了印度以后，导游都会提醒你说你要自己带矿泉水，对吧？你不能喝当地的水，当地水你根本喝不了，一喝一定会吐，一定会上吐下泻啊。他们一开始确实这样，因为恒河是特别污染的很厉害的一条河啊，因为人死了都扔到恒河里边，所以那个特别可怕，喝了肯定不行。但是印度人呢，甚至舀恒河水回家做饭，人家炒菜的时候觉得这个味道不够，加一勺恒河水放进去，人家吃的都没事儿，也没有像咱们这样说癌症普及率那么高，没关系，就是人家身体的适应力特别强，特别钝感。然后杨霞老师去印度去了六次，他现在再去的时候他发现没事儿，他就喝当地的水也不要紧，因为人体的适应能力在不断的增强，对吧？我们也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容易适应，而不要把自己变得更加娇贵，然后每天只能喝某个牌子的水，对吧？每天只能这样，不能接触这个，不能接触那个。其实我们都是可以锻炼，比如我们的肺，对吧？在北京这锻炼的特别好。这个最后一条让我们特别感动啊，渡边淳一讲说，母爱是钝感力之大成。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对母亲有时候经常会说一些不逊的话，对吧？伤害到母亲等等，但是母亲永远包容，永远接受，然后随时随地你只要回来，她会给你一个拥抱，然后回到家里边，对吧？然后甚至母亲养活一个孩子，最终的结果就是这孩子给了别人，这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会跟着自己的媳妇儿跑了，或者到远处去工作等等。但是母亲永远敞开大门说，你随时回来，我永远像最初一样的爱你。这难道不是一种钝感力的表现吗？如果每一个母亲都跟你算账，对吧？说我养活你多少你还我多少，我养活你多少年你得赔我多少年，对吧？那这个家庭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所以经过分娩的痛苦，从自己腹中生出的孩子无论做什么事儿，母亲都觉得可爱，也可以原谅。这种可以原谅一切的情感正是产生钝感力的原点。生过孩子的女性拥有超人的钝感力，这个她没日没夜的照顾孩子的一切，忍受孩子的各种取闹和污渍，对吧？但是还是坦然的原谅和宽容孩子所犯的各种错误，这背后都是表现出伟大母性的强烈钝感力。所以生过孩子的女性和没有生过孩子的女性，以及没有自己孩子的男性，这三者拥有的钝感力有着决定性的差距，这种差距将会在三者今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儿感谢我们的母亲啊。最后我们说，钝感力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也是一种处事态度，一种生存技巧。世界上并不仅仅存在敏锐聪慧这种才能，相比之下呢，不为琐事动摇的钝感才是人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基本才能。而且只有具备这种钝感力，敏锐敏感，才能成为真正的才能。我们对一个事儿特别敏感，但你得有钝感力作为基础。有钝感力作为基础，你的艺术敏感性，对吧？你的科学敏感性，你对这个文学的敏感性才能够发挥作用。那些东西叫做才能，而这个东西是基础的才能，从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讲钝感力的时候，就经常想到中国古代的一个词儿叫如如不动。为什么学佛要学到如如不动呢？就是八风吹不动的感觉。这个大家听说过这个苏东坡那个事儿对吧？苏东坡有一天在家里边打坐，觉得感觉特别好，写一首诗叫起手天外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独坐紫金莲。你看写的多棒，对吧？起手天外天，毫光照大千，他把自己感觉就像一尊佛一样，对吧？然后八风吹不动，毁誉称讥这些东西对我一点用都没有，独坐紫金莲。然后就派童子说，拿着这个到对面给那佛印看看。佛印是他的一个道友，对吧？跟他一块学佛的一个和尚，拿去给他看看，让他看看我的境界。然后这书童就驾着船跑到对面给佛印看。佛印拿过这张纸一看，提起笔来在上面批说放屁放屁，然后拿回去。后来书童拿回来这给苏东坡一看，苏东坡就生气了，说敢说我放屁，我这个我这么好的诗，对吧？这么高的境界怎么说我放屁呢？我跟他吵架去，跟他辩论，就问问他去。然后就驾着舟自己亲自过去跟佛印吵架，结果佛印不在家，佛印门上贴着说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东。你不是说你八风吹不动吗？毁誉称讥什么的你都不怕吗？我就说了一个放屁你就跑过来了，对吧？这就是属于苏东坡啊，但那是幽默了。苏东坡本身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这就说明他的钝感力还没有磨合到一定的程度啊。在日本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故事，说一个老和尚然后在庙里边修行，结果他山下的一个村姑啊生下一个小孩，然后大家就问说这孩子的父亲是谁啊？不说，这女孩不说。后来他爸爸就揍他，你赶紧告诉我孩子的父亲是谁。这个村姑就讲说是山上那和尚。后来全村人上来就骂那个和尚，就辱骂他，因为他太过分了，你怎么能勾引小姑娘呢，生孩子，然后就把那孩子丢给他。然后这个和尚当时就说了一句说是这样吗 ？OK， 然后就养这孩子，把孩子养大，一直养到18岁，那个女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已经成为一个中年人了。这时候这个女孩子觉得特别对不住，然后就跟大家坦白了真相，说其实那个老和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我当时冤枉他，因为我怕别人会穷追不舍下去哈。因为大家觉得是对不起人家，赶紧上去给人道歉干什么？那对不起，这孩子养到18岁了，对吧？但是我们得领走了，因为这不是你的孩子。然后老和尚还是那句话说，哦，是这样吗？领走。因为这孩子有还是没有，这都只是缘分，这对我的生活影响都不大，所以保持钝感力似乎看起来没什么表情，对吧？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但是我们在生活中会把很多其实不重要的事儿看得特别的重，所以我们内心的敏感脆弱是来自于我们缺少对自己内心的修炼。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钝感力这本书，原著呢会更有趣，里边有特别多丰富的案例，而且渡边淳一本身是一个作家，写东西也写得非常有意思啊。同时他的小说我也推荐啊，娱乐园呢、失乐园呢都是非常好看的小说啊。非常感谢我们这本书的解读者毕鹏程博士啊，为我们做了这样的解读，然后感谢荣介书院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录制的环境。如果您想获得我们音频、视频和文字版的内容呢，欢迎您登录我们樊登读书会的微信公众号啊，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我们每年带大家一块读50本书，倡导全民阅读，希望我们能够深入的阅读下去。感谢大家，谢谢。